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奉他的名聚集在他的殿，用我们的声音，用我们的诗歌，用我们整个人、整个心、整个灵都能够敬拜他，来服侍他。我相信我们的上帝在天上必然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再次在神的面前祈求他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他的话语里面得到帮助。我们再次在神的面前发出我们恳求的声音。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当我们众人你的儿女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像当时的玛利亚安静在你的脚前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愿神你的话、你的灵继续引导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整个听到、我们整个的过程，以及我们所要领受的圣餐，都能够让我们再次经历到神你的同在，再次体验到神你的灵将上帝的爱再一次浇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心中充满着爱，心中充满着喜乐，充满着感恩的心，进到人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祭物。天父，我们求你洁净我们，遮盖我们，好叫我们在你面前毫无拦阻的能够朝见你的面，能够亲身体验到神你的荣耀就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的荣耀就充满这个殿。天父，你洁净所有的，让这个会堂能够成为你自己祝福的一个器皿，能够承受神你从天上来各种属灵的福分，再一次医治你自己的子民，再一次重新建立你自己的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神你自己所蒙福，也是神你自己所怜悯的教会。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同心祈求、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这个讲题，上帝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这句话，愿您显出您的荣耀来，我非常能够感受到，这个摩西在山上跟神面对面的时候，他对上帝有这样的一句很能够感动人的话。应该是怎么说呢？他的这句话呢，其实就是一个祷告。当然这一个祷告也成为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的祷告，也是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个渴求。我多么盼望当我们来到这个圣殿，我们来这里敬拜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心中里面有一个渴求。如果用英文来讲的话，是非常有力量的，很热切的，很有感情的，是很能够把我们心中的一种期待带到神面前的。英文句是什么呢？ Show me your glory. Show me your glory, God. 我要看见您的荣耀，愿您的荣耀能够显出来给我看。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个很有力量、很有热切、有感情的一个渴求。我盼望我们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以后，不但我们知道到底什么是上帝的荣耀，人家问我们有关于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不再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观念，而是能够让我们真正体验到上帝的荣耀是什么。我们可以告诉一个人，告诉他说，用一句话来跟他说上帝的荣耀是什么。我们甚至可以用一小时的时间跟他分享说到底什么是上帝的荣耀讲出来。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呢，不是单单我们能够明白、能够了解上帝的荣耀是什么，最主要的，我们还要对他的荣耀一个渴求，说什么呢？上帝啊，我真的愿您在这个地上来显明你的荣耀，在我四周围的环境里，不但在教会里面，在我所居住的环境里面，我的生活里面，我工作的场合里面，我能够怎么样？能够看到你的荣耀向我彰显。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当你来到这个教会，你心中有没有一种的渴求，有没有一种的盼望，你的心中有没有一种的信心，说上帝今天要应允你的祷告呢？所以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心中有什么渴求？你希望你今天能够得到什么？你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做礼拜之前，你是否有预备你的心来朝见这个上帝呢？弟兄姐妹， 你的预备是很重要的。在礼拜的时候，你心中有没有让你心中的这种渴求用你的心灵去体验呢？当你愿意将你的心敞开的时候，你就会找到你的神，你就会找到你所要得到的。可能在你做礼拜以后，你可能会体验到你的渴求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有不同的渴求，我们有不同的欲望，我们有不同的一种的爱慕。我听人家说，怀孕的妇人哦，有时候忽然间她心里面有一种不可理喻的渴求，没有办法讲得出来的渴求，就是说以前她还怀孕之前她不喜欢这个东西的，那怀孕过后呢，她反而就喜欢这个东西，反而喜欢的东西她变成不喜欢，不喜欢的东西变成喜欢。这种渴求呢，有时候连丈夫做先生的呢也实在是不能够明白。所以这些渴求呢，如果她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她就是要让这个渴求呢能够得到这个满足，她就是要那个东西，那你不给她呢，她就浑身不自在，他就是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那些比较好的先生呢，就会赴汤蹈火呢，怎么样都要满足，都要把它拿回来，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的渴求。弟兄姐妹，我们在感情上也有一些需要，我们需要被爱、被关心、被了解、被关怀、被帮助、被扶持。弟兄姐妹，我们也要付出我们的爱，付出我们的关心，付出我们的扶持。我们每一个人的感情上都需要一些渴需要，我们有爱的需要，我们有一些，我们有喜爱的一些东西，我们很喜欢的这个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希望说，我们看到的，我们心就满足，或者是我们得到的，我们心中就有非常大的满足。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超越这个层次的一种渴求，我们应该有很深的一种的属灵的渴求，就是摩西在山上跟上帝一种面对面那种经验，向上帝发出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祷告，说：“上帝啊，我要求你显出荣耀给我看。”出埃及记33:18，摩西说：“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渴求。”我希望我的渴求能够得到满足，我需要这个东西让我能够真正经历到上帝你自己的同在。所以我的渴求不是世界上可以买得到可以满足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当摩西在旷野里面跟神面对面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在埃及法老王的王宫里面度过40年，所有的荣华富贵已经享受过了。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到吗？他过去40年在王宫里面那种生活不能够满足他内心对神的那种渴慕，就好像奥古斯丁说，我们人的心里面有一个空房，有一个洞，这个洞呢是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能填满的。但是奥古斯丁说，当我跟神面对面的时候，当我神找到这位上帝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得到巨大的满足。弟兄姐妹，奥古斯丁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人，我们基督教的这个神学的这个系统呢，就是延续根据于这个奥古斯丁。所以他心中好像摩西一样有一个很深的一种渴求呢，不是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呢可以得到满足的。所以呢，他说我的渴望呢，就是我希望能够在眼前，我能够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看到你的荣耀彰显，我心里面就满足。弟兄姐妹，这一个渴求得到满足以后，这个跟神面对面的经验改变了摩西的一生。40年在旷野里面，这个经验的改变到他一生，而且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预象，也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渴求得到满足以后，他就以后的40年，他愿意忠心耿耿的跟随这位上帝。无论在怎么样大的困难当中呢，他这个意象呢，深深烙印在他的心里面，给他很深的一种的迫切感，必须要完成上帝所托付，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法老王的捆绑之下呢，把他带出来。所以他都是这样子很勇敢的去完成上帝给他的一个托付。弟兄姐妹，你必须向神来求这样的一个渴求，这个渴求会改变你的一生，对神、对人、对事、对物有一个完全崭新的一种认识。 弟兄姐妹，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十八节这个祷告，这个渴求是怎么样来的呢？如果我们看上下文，我们就可以了解那段圣经里面讲到摩西呢，他在山上跟上帝有一段很交谈的时间。弟兄姐妹，我不相信这个是他第一次，他有很多次。弟兄姐妹，他在旷野里面有四十年之久，每一天都可以跟上帝面对面的这种经验，但是他一直在祷告，祷告四十年的祷告。弟兄姐妹，他这个渴求能够得到满足，他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向神祷告而得到的。所以我们要得到一样事情，我们要让我们教会复兴，我们要让我们的家庭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来信主呢，那个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恳切不缺的祷告。我的爸爸他是很反对基督教的，那过去也有很多不愉快的经验，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直到他绊倒，他就离开教会。然后后来他就一直反对我献身，我去要去献身做传道，做去神学院的时候，他都一直大力的反对，甚至要跟我断绝关系。他说教会里面都是骗子。教会里面的牧者对一个信徒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弟兄姐妹，从那天开始呢，我爸爸就不去教会，他也不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去教会。当我要献身做传道的时候，极力反对，他甚至要跟我断绝关系。但是神怜悯我，让我能够去念神学。从那天我上火车去新加坡三立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就为我爸爸祷告，一直为他祷告。我祷告了十七年，弟兄姐妹，祷告了十七年，我爸爸才回心转意，他回到神的面前。当我爸爸回到神的面前，愿意在教会里面受洗，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整个人生命完全改变，对我的献身非常的认同，也非常的支持。我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改变，我心里面很大的一个激动。弟兄姐妹，你要围着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祷告，真的要围着你的爸爸妈妈，他是你的肉身之亲啊，血肉之亲啊，你要为他们祷告。无论他们在美国，无论在中国，无论在任何一个角落，你都要为他们祷告。心把这样的一种，如果你连你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你的亲人、你的爱人，或者是谁，你的伴侣，你都不为他祷告的话，我相信你没有神的爱在你的心中。你要有那个爱，让这个爱深深的激动你，以至于你能够不断的围着你的所爱的人来祷告，你要围着你们的牧师祷告，围着你们教会的这些长，在执事们祷告。让他们真的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带动整个教会，让他们能够再次从神那里重新得到意象，新的意象，新的更新。摩西在山上跟神的那个经验是非常有决定性的，他跟上帝有一段交谈的时间，他就体会到上帝的心，他摸着上帝的心啊，上帝你的心肠是什么，他摸着了上帝的心意，他体验到上帝的心意，他也体验到上帝就与他同在。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最怕是上帝的荣耀离开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无论我们怎么做，我们没有看到上帝的荣耀已经离开教会，我们还在那边做，一直不断的做，但是我们做都是徒然的，都是白费心机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求上帝的荣耀继续在这个教会里面充满，在我的教会彰显，在每一个全世界所有福音下，凡是奉主名聚会的教会，让上帝的荣耀继续在哪里？启示录里面那个金灯台。以弗所教会，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为什么呢？他们离开起初的爱心，牧者离开起初的爱心，教会领袖离开起初的爱心，弟兄姐妹离开起初的爱心，上帝的荣耀，这个金灯台就拿掉了，上帝的灵就离开了，上帝的荣耀就离开了。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围着到教会祷告，围着教会里面，所以他能够体验到上帝就与他同在。在那个地方呢，他能够有跟上帝来灵交。弟兄姐妹，你跟神的关系影响到教会在上帝的眼中所扮演的角色跟地位。所以摩西在那个地方怎么样？摩西在那个地方怎么样？他能够体会上帝的同在，他非常的甘甜，哇，非常的美，很亲密。就是在那种很亲密的当中，他忽然发现到原来上帝呢跟他是那么样的亲近，从来没有一个在那一世人当中从来没有那么亲密过，没有那么那种甜蜜过，所以他 感觉得到他整个的身心灵被挑旺，在上帝的荣耀的彰显的之中，不断的被挑旺，一直被挑旺。他不但是被挑旺，而且他说，对不起，所以那种亲密里面呢，他竟然发现到上帝是那么的亲近，他被挑旺。他被挑旺的过程当中，他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他很愿意，或者是他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多去了解认识上帝。弟兄姐妹，当我们进入到上帝的荣光当中，我们就愿意付出代价去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弟兄姐妹，你对上帝的认知有多深？你是不是对上帝的认识停留在你受洗的那一刻呢？还是你对上帝的认识一天是比一天更加深刻的？坐在你旁边你所爱的人，你对他的了解有没有一天比一天更加亲密呢？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应该是如此，他想进一步的去了解上帝，所以呢，他就又发出一个很大胆的祷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他说：神啊，你向我显明你的荣耀。四部真牧师，英国非常出名的一位布道家、奋进家，他说过，在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祷告里面，无论是亚伯拉罕的祷告，像叫上帝不要毁灭索多玛、俄梅拉这样的一个祷告，或者是雅各一直跟这个天使在那里摔跤，一直不肯让这个使者离开，要求这个使者如果不祝福他就不让他离开。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有太多太多的祷告，是布真牧师说，没有圣经里面这么多的祷告里面，如果跟这个来比较的话呢，没有一个比这个更大，没有一个圣经里面的祷告比摩西所发出的祷告更大的。求你向我显出你的荣耀来，我真盼望我们在这地面上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我们整个美国大环境里面，很多的人他要把上帝从他的生活环境里面把它丢出来。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危机，什么危机呢？因为在这美国有一些人想要摆脱上帝，他们不要上帝，他们忘记了这个国家被建立起来是以上帝的道、上帝的整个作为他们整个国家的基础，他们要摆脱上帝，他们把一些羞辱当作荣耀。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断背山》，知道吗？《断背山》在标榜这些什么呢？啊？他把这个同性恋把它罗曼蒂克化，哈，对不对？把它罗曼蒂克化。这个同性恋其实跟我们圣经里面的教导其实是个很大的一个冲突，哈。这个《断背山》里面，但是很多人觉得这个电影能够得到很大的这个奖项，哦，奥斯卡里面奖项里面说这个是我们亚洲人最大的一种荣耀。弟兄姐妹，这个是荣耀吗？这是我们亚洲人的荣耀吗？这个电影也反映出 Hollywood 在道德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已经堕落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步。美国人还是很，在我们麻州是第一个州把这个同性的婚姻来合法化的一个州。弟兄姐妹，你的挑战其实是很大的。他们把一些羞辱当作是荣耀。当我们听到有一些人把在想把上帝从这个国家、从这个社会、从这个课堂里面赶出来，我不知道你的心里会怎么样想。在学校里面不能祷告、不能读经，甚至有很多的实践都从法院的里面或者是外面都怎么样移开，越来越多的法院呢要把这个实践。上帝在西乃山颁布的这个实践要把它拿掉，要把它丢掉。你就可以发现到这个危机。当你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感觉怎么样？好像跟我们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会不会这个热血奔腾呢？我们会不会因为上帝的名、上帝的荣耀在那里被羞辱、被怎么样、被弃绝或者是被排斥，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呢？有没有？弟兄姐妹，如果你买一套家私，或者是买一辆新车，那你的孩子不懂，或者是你的家人不懂，小孩子不懂，然后就在这个家私上面或者在车上用那个东西跟人花，哎， 在你的心中，这样，哇，你整个人会怎么样？嚯，你整个人会跳起来，你在做什么？还有把你的家私用那个这个 permanent marker 在那画来画去，画来画去，嚯，你会觉得怎么样？嚯，我们整个人都这样，很受不了了。为什么你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比那套家私，比那辆车被挂花、被涂花，我们来得更加激动呢？弟兄姐妹，这套家私是你的宝贝，这辆新车是你的宝贝。我们中间有没有基督徒看到上帝的荣耀被羞辱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跳起来呢？上帝的名是不是比你所宝贝的车或者是家私来的那样重要呢？家私车过了几年还是会旧的，但是上帝的名呢，是至宝贵、是至尊贵的名。如果我们的上帝的名受到羞辱的时候，你岂能坐视不理呢？弟兄姐妹，如果你坐视不理，魔鬼的计划就得逞了，这是不可能的。我真愿意今天我们有摩西这个荣耀的渴求，对上帝的荣耀有一个很敏锐的一个触觉，直到我们在敬拜里面的时候，我通过他们这位姐妹在前面带领大家唱诗，很多人还在那边讲话。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一起用我们整个心、用我们整个灵来敬拜我们的神。虽然这首歌我不明白、我不了解、我不会，但是我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学习，要来学习，不断的学习。最近我去探访一个我教会里面的一个老人家，他最近中风。那中风后来去看他医院，然后又跑到这个哪去，他后来又度过这个危机，然后又去做这个物理治疗，到了另外一个医院，我又去看他，后来他又出院了，然后又最近我就去看他，看他的情况怎么样。我就跟他说，最近日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科学的报道，他们给这些老人做很多的运动，做了大概有100个不同的活动，看这些老人在做这些活动的过程当中，他的头脑那个脑的这个细胞的活动，在进行这些活动当中，哪一个是最活跃？他们发现到什么呢？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叫老人抄经文，抄圣经的经文，可能是抄他们自己的日本经的经文还是什么样。所以我就跟那这位姐妹说，哎，你就抄经文了。那你要抄经文，你要用开口啊。当我们开口读圣经的话的时候，他说我每次读都会忘记。他说你愿意为着主的缘故，你学习神的话，你抄神的经文，你好好的这样子去付代价的时候，神不轻看你这个小动作。弟兄姐妹，神不轻看，因为天地都要废弃。耶稣说我的话怎么样？永远长存。弟兄姐妹，你在头脑里面装些什么？你里面装些什么？你要让神的话渗透到你的身心灵里面，因为它能够持续到永恒。所以我告诉这位姐妹这样说，不单单要这样子抄经文，而且读出来。所以这样子也是一种活动，让这个老人家他觉得很有趣，很新鲜。我说你不要在读圣经的时候默默这样读，默默读读不进去，对不对？默默读，但是你又用头脑想，又用嘴巴讲。我讲到之前我要念很多次，念到我能够进到我的脑里面，进入到我的灵里面，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让他们能够感动我，能够体验到神的话真是可靠，真的是能够让我自己得到真正的帮助。如果神的话，我所预备的这一篇这样子不能够帮助我，不能够感动我，我怎么能够帮助别人呢？弟兄姐妹，这个是要让神的话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做那个奇妙的一种的改变，奇妙的改变，就是让所以对上帝的话、对上帝的灵、对上帝的荣耀有一个敏锐的触觉，使到我们的敬拜里面，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在我们当中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的教会把上帝的荣耀也能够彰显出来。其实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要彰显神的荣耀。无论你站在这边讲，我站在那边讲道，或者是这位姐妹带领我们大家敬拜，每一次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教会外面，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要考虑到，我这样子做会让上帝的名得到羞辱吗？你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你就是能够体验到上帝与你同在。 你对上帝有一种敬畏的心，你不会随随便便。当你愿意勒住自己的舌头，如果你愿意好好的来，不让你的行动影响周遭的人，说你们基督徒也做出这样的事情，直到神的名得到羞辱。如果有这样的一种的感动，有这样的一种，你就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弟兄姐妹，我们的侍奉不是为自己，我们来是为着上帝的荣耀，让别人从我身上看到神，就是看到我，就是看到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明白上帝的荣耀是什么，也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彰显，不是彰显在别人身上，而且彰显在我身上，也彰显在我的教会、我的家庭、我的事业的上面。当摩西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他有三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出埃及记第33:19-23说什么呢？他认识上帝的属性，他认识到上帝的属性。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呢？他看见上帝的荣耀，在33:19-23他说：“耶和华说，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他看到上帝的恩慈，而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体验到上帝的怜悯，他体验到上帝的爱。当他要想看见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上帝说：“你不能看见我，因为你看见我的话呢，你就不能存活，你会死。但是我给你看到什么呢？我给你看到我的属性。上帝的属性太多了。上帝有什么属性呢？当人看见上帝荣耀的时候，他看到上帝的属性，看到上帝的能力。上帝是大有能力的神，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然后第一，看到上帝的威严，看到上帝的公义，做事情都是有公平公义的，不是偏爱的。看到上帝的圣洁，看到自己的败坏，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上帝的慈爱，看到自己的很没有爱心，看到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看到自己是很没有信用的一个人。所以当他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看到上帝的能力、威严、公义这些属性彰显的时候，他就整个扑倒在地上。弟兄姐妹，当我们跟上帝面对面的时候，上帝的属性一样一样显明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肮脏的人，好像以赛亚当他在圣殿里面服侍上帝的时候，他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整个人就扑倒说：“我灭亡了，祸灾，我灭亡了。”感觉到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应该是怎么样，应该被上帝的圣洁击杀而死的，当场击杀在地上的一个人。哇，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摩西看到上帝属性的彰显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去敬拜，他就去敬拜上帝的伟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34章，出埃及记34:8-9，那时候摩西还在山上，他急忙怎么样伏地下拜。弟兄姐妹，他有一个五体投地的经历，腐败不是这样，他是整个人哈，整个人身体败在神的面前。主啊，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弟兄姐妹，当上帝的荣耀彰显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罪孽了。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孽，我们看到我们的败坏，我们看到我们不配，我看到我们的很多很多里面的肮脏、黑暗。我们怎样抵挡神？我们讲背逆神？我们怎么样消灭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我们会发现到我们实在是一无是处，因为在上帝面前你没有办法隐藏的。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你所做的，他听到你所讲的，他看到你所做的。所以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隐藏任何一这样的罪，你不能隐藏的。所以摩西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下拜主啊，我要你蒙恩，求你施恩可怜我。他不但看到自己的罪啊，他看到他的百姓，这些以色列人有很多人犯罪啊，在山下开始拜偶像了。把上帝的荣耀不归给他，归给那个假神。所以他们在想，所以摩西说，你说这些人都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弟兄姐妹，你不要硬心，你不要消灭圣灵在你心里面的感动。所以在这边就说赦免，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无论我们口讲心想的 你不要以为你没有讲出来，你心里面没有，你心里面想的，或者是你还没有做出来，你上帝就不知道。有你一些隐而未现的罪，神都知道。你要求神赦免你。弟兄姐妹，教会要复兴，第一个条件就是弟兄姐妹，从牧者到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要求上帝来赦免。上帝的灵是圣洁的灵，圣洁的灵是不会住在一个肮脏的一个器皿的里面，是不会住在一个心里面污秽的这个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上。所以我们每天早上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审查我们到底有没有犯罪，一天的结束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审查我们到底有没有犯罪。犯罪赶快认，你必须要认罪，你必须要悔改，你必须要再跟神恢复好的关系。夫妻吵架一定要在临睡之前解决那个问题，你跟谁有一个嫌隙，你就要想办法怎么样跟他恢复和好。弟兄姐妹，不要让这个苦毒的这样的一种的东西放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摩西就伏在地上下拜。当一个人心里面没有这种五体投地的情怀的话呢，你教他怎么样带领敬拜，怎么带技巧敬拜的行动都没有用，因为这个人心里面已经没有被神的灵感动，已经没有放上帝，没有跟神这种面对面。如果他没有跟神面对面的话，他怎么样能够带领弟兄姐妹来敬拜我们的神呢？因为他知道怎么样敬拜神，因为他已经在神的面前已经降服，已经破碎他自己了，他已经被他自己不再是，就好像耶稣说的，不再是，就像保罗所说的，不再在我里面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已经怎么样？自我已经离开那个宝座，他让基督在他心中的宝座掌管他的人生。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人生。但是当一个人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很自然而然就俯伏在神的面前向神敬拜。第三个反应呢，他要反照上帝的荣光。你看到没有，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弟兄姐妹，这个四十个字你们教会都应该知道，四十圣经里面一直不断的出现四十个字，四十昼夜在山上呢，面对面跟上帝在一起。当他下山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的脸上就发光了。一个跟神常常面对面的人，他能够反映上帝的荣光。所以当他下山的时候，他脸上有上帝的荣光，这个荣耀光辉的反照，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后来的百姓看到他脸上那个荣耀的这个灿烂的这个荣光的时候，每个人都眼睛都不能够看，都不能够直视，不能够这样一直这样看到，他们都要求摩西赶快怎么样戴上破纸，免得这个太光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受不了，他们看到自己的污秽。他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成为上帝荣光的一种反照，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他们自己的不配，看到他们自己的。所以摩西他这个特，摩西就怎样做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在上帝的荣光反照之下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在地上，我们神怜悯我们的话，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有一个反照，这个是很自然的，不要装出来的。人家会从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谈吐，我们的小行为，我们的所作所行呢，就能够看出这个人是跟过上帝的人，这个人是跟过耶稣的人，这个人是与众不同的人。在公司里面，在朋友里面，在家庭里面，这个人与众不同，他有一些特质，人格特质，或者是属灵的生命品质，是我们所没有的。他成为一个很吸引人的人，他逐渐会慢慢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一个人，因为他能够把上帝的荣光彰显出来。所以这个人是跟过耶稣的，是从上帝那里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的那些官府的人，他们看见彼得、约翰，他们觉得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大胆，在官府、在犹太的长官面前，居然这样勇敢，这样有胆量，能够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因为呢，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呐。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大胆，这么有勇气，这么刚强壮胆？我相信这个，因为是彼得、约翰有耶稣那种胆量，他们不怕官府的人，他们敢讲，他们敢死，他们就很。所以最感恩的是，我们看到什么呢？连摩西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反映出上帝的荣光。今天有一些人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讲自己说：“你看我多么属灵，你看我多么爱主。” 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一个真正敬虔的人，是不会在那里自我夸耀的，是不会高举自己的荣耀，说我多么厉害，我多么本事，我多么什么都能。他反而会高举，感觉到自己虽然能，因为是上帝那无所不能的上帝在我里面，我才能。就是他自己能，上帝那无所不能的能在他里面，他才能够成为能。所以他会高举，能够活出上帝的荣耀。弟兄姐妹，每天我们都会照镜子，有没有？有没有谁出门没有照镜子的？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很糟糕哦。我每天我们都会去照镜子，对不对？你照镜子的时候，有一天如果你照镜子的时候，你发现到，哎，你不喜欢镜子里面的那个人，你越看镜子里面的那个人，越不喜欢，很讨厌你，很可恶，很虚假，我们就讨厌里面的人，怎么办？啊，你们越来越不喜欢。你越来越不喜欢镜子里面那个人怎么办？啊，怎么办？有人就换另外一面镜子，这个镜子不好，换另外一个。那你换一个镜子有什么用？没有用。如果还是一样不好看，那怎么办？啊，换一个小镜子。问题不是镜子，问题是你这个人。同样的，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有一个真正从心灵里面对主的荣光的反照。你的心灵的里面对主的荣光的反照，如果我们的脸没有反映主的荣美的话，是我们的问题呀。并不是主耶稣基督那里出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有人说，一个人40岁以后，他要为他自负的尊荣来负责任。一个人40岁以后，他要为自己的那副尊荣负责任。怎么讲呢？为什么40岁之前他不需要负责任呢？啊，你没听过这样的一句话？40岁的记者，弟兄姐妹，我不敢接手话。我的年龄是秘密的，我不敢举手。然后一个人，他为什么40岁之前他不必负责任呢？你说妈妈要负责任了，因为我妈妈生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啊，这样的脸型啊，这样的一个我很矮啊，生我是这样的，我没有办法。那可能40岁之前你还可以说我妈生我是这样的，但是40之后你就不可以了。为什么呢？我看过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讲什么呢？讲到一些十恶不赦那种犯那么严重罪犯的那些人啊，那些人怎么样啊？他们的样子，他小的时候的样子非常可爱。有的时候在美国电视就是这样啊，都会把他现在的样子，那小孩子，那纪录片就说，小的时候他是这样啊，大现在的样子是怎么样？然后就会看见，怎么会这样哦？哇，你看那时候小孩子的时候多么可爱，那么高追，那么这样子，哇，那么样的活泼，那样的甜美哈。但现在的样子比起来，那面怎么样？那的脸哦，面肉横真哦，狰狞的那个面子哦，比较的时候，你会问：怎么会从这个变到那个呢？啊，怎么会从这个变到那个呢？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为什么这个人从很可爱、很甜美、非常能够让人亲近的一个脸，变成一个面目可憎的脸呢？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那里面经过有好多好多苦毒的洗礼，在那里面经过很多罪恶，在那里面很多的什么抵挡上帝，在那里面有贪婪、愤怒、嫉妒、诡诈，什么东西都在里面，什么东西都装在里面，然后从他这个里面就开始影响，就影响到你的外面，从里面影响到你的外面。所以他的脸是一个很苦、很毒、很狰狞的面目。弟兄姐妹，请你不要轻看你里面的东西。Garbage in, garbage out。你里面的东西在你很混乱的时候，就会影响你的脸。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些的人的脸哈，有些人的心里面很苦的时候哈，好像他的脸上就好像苦瓜脸，很苦，对不对？有的人心里面很酸，哦，对不对？很酸， 在里面很酸的时候呢，他的脸就很酸，不但脸上讲，不但脸上很酸，讲话的时候也很酸，对不对？很酸，很什么？你要很小心哈，什么东西进去，什么东西就出来。We eat what we are, we think what we are. We eat what we are, we think what we are. 什么东西进去，什么东西就出来。你的脸没有办法把里面的东西遮盖。如果我们里面有上帝的丰盛，我们里面有上帝的荣耀，我们有了上帝救赎的改变，我们的脸很自然就会表现出来。我们华人很喜欢用脸来形容我们里面的情况，好像什么满脸春风，好不好？哦，这个人满脸春风，我们就受影响啊。现在是秋天了，这个人但是一进来的时候带春风来，哦，整个就怎么样，活里活气，哇，这个人红光满面啊，对，哇，这个人很健康，哇，这个人哇实在是太好。但是另外一个人讲愁眉苦脸，哇，每个人都看到哇愁眉苦脸，每个人就那个愁眉苦脸的在一起。美国人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written all over your face， 对不对 ？written all over your face， 意思说在你的脸上都写上去了，你跑不掉了。如果你有什么东西呢，都在你的脸上都写出来了。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基督全部写在我们的脸上哦，那该多好，对不对？基督全部写在我们的脸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反映上帝的荣耀。我们要有摩西的祷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以后，我就认识上帝你是谁，我愿意就近你，我愿意亲近你，我愿意更认识你，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深刻的来去更加的来紧紧的跟随你。当我们看到上帝的属性以后，我们就俯伏敬拜，就俯伏敬拜，每一天都是要俯伏敬拜。然后当我有敬拜的生命的时候，我的生命，我下山，我离开教会，我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让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脸上就荣上加荣，就如主耶稣基督的灵所变成的。最后我用一个故事做解释。听说在罗马有一个旅游胜地，这个旅游胜地是过去一个王宫，那在王宫的天花板上呢是圆形的，这个在这个天花板上，圆形的天花板上呢画了一个 Randy 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画，说那很多的这个旅游胜地，这个观光客呢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都哦哇这样美的名画，每个人都怎么样仰头观望。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举头望天呐，举头看天花板的时候，久了以后会怎么样？看久了我们就会头昏眼花，对不对？你没试试看，你没试试看，没有试试看呢。好东西不能久看，所以游客觉得很可惜哦。所以后来这些投诉呢，就送到了那些负责人当中，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想了个什么办法呢？他们就在怎么样？就在下面哦，名画的下面呢，做了一面很大的镜子。所以这面大的镜子呢，就能够反映这些名画，就能够反映在镜子的上面，人家就不必抬头看，对不对？这样看就可以看到了。对, 对，这样看就可以，这样看比较舒服呢，还是这样看比较舒服？怎样看比较舒服？这样看比较舒服，对不对？所以哦，他很清清楚楚的就把上面的那个名画呢反映出来。弟兄姐妹，反映主的荣光也就是这样，上帝的荣光彰显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你的回应是什么？上帝荣耀的彰显呢，需要你的回应。上帝荣耀彰显的时候，他要求一个回应，你的回应是什么？我们要反映主的荣光，荣上加荣，恢复上帝的荣耀，反照主的荣光，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活最有效成功的一个最大的基础。让我们用这句话彼此来勉励，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发出这个大胆的祷告，上帝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们看。当我们看到你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被你的灵所改变。 但当我们今天被改变，我们天天被改变，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上帝的荣光，有上帝的性情，我们能够从身上脸上来反照你的荣光，这是我们生命里面最成功也是最有效的。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在你的里面，好叫我们能够自然而然活出上帝你的荣光来。无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或吃或喝，都是要以你的名的名得到荣耀，作为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方向跟目标。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